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年终回顾，2015年中国的外交态势。我们今天请来座谈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奎德，听众朋友好。
2015年即将过去了，回顾这一年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得失，可以看出中国的外交从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基本政策以后，采取某种咄咄逼人的甚至野心勃勃的姿态。但是过了一两年以后，到2015年，我们注意到他已经遇到了相当大的挫折，已经踢到了铁板，不得不收敛一些了。2015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具体的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先请胡平先生做一个概括的回顾。请胡平先生。
在这个2015年，中共在外交事务上空前的活跃。首先那是党国领导人频频出访，进行了好几次大的国事访问。另外呢，在国内还举行多次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国际活动。再有呢，在和周边国家在领海啊、公民一类争端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很多次的一些摩擦，同时呢，在经济上，也向外这个扩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呢，在2015年，中共在这个外交上就是动作特别大，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那是完全是过气作废。尽管我们事后回顾起来，中共在外交上过去一年中所做的种种事情，大部分都没有成功，有的还遭受了很严重的挫折。但是呢，他这个中共的这种主观的意图，他在这个国际事务上，不愿意接受现有的这种国际秩序，而要扮演一个这个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的角色，这么一种意味，这么一种意图，那是已经是昭然若揭，是路人皆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说是回顾过去这一年中共在外交事务上表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那说来呢，我们
这一年还有好几个事件，重大的事件，对不对？
对，这个事件很多了。你看，比如说在过这一年，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另外还要访问英国，当然还有李克强访问其他一些国家，这领导人出访的非常的频繁。在国内的话呢，我们知道有这个九三阅兵，就是纪念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电邀各国政要，可是呢，来这个应邀出席的国家呢并不多，尤其是这个二战的一些盟国的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没有出席啊，比较像样的国家无非也就是俄国的普京，还有这个南韩朴槿惠，很有限的这么一些人。中国还举行过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世界大会，也是邀请了这个世界各国的一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家。但就可笑的是呢，在这次会议上呢，这个显然当局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目的。邀请来的很多学者，尤其是一些大牌的学者，讲的话呢完全不合这个当局的口味，以至于当局最后他不得不去捏造和编造，由此呢还引出很多的争端。又在不久前呢，还在这个中国还举行了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全世界性的互联网大会，被很多网友嘲笑为就是这个
互联网
大会，这个也摆出了一副要和这个全球化的网络世界这个分庭抗礼挑战的这么一个姿态。还有呢，在那个国际这个争端上的呢，特别是南海争端是最为突出，那在南海争端上和周边的国家，这个引起的那个麻烦已经是由来已久。那么在过去这一年呢，都有一些新的动向，那比如说这个国际法庭接受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告状，做出了这个明显对中国不利的这么一个判决，尽管呢这个国际法庭由于它缺少执行力，所以它这个做出的判决，中共它这个拒不接受不理睬，但是呢这至少是表明了在这个国际事务上，中共那个蔑视国际不承认国际法庭的权威，乃至于和这个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这个相对立的态度，而由 以及由此引起的各个国家的这个不满，这一点这个结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有当然在经济上，那包括由美国等一些国家这个正在筹备建立的这个 TPP， 这个显然也是鉴于就是在过去 WTO， 那中共加入 WTO 之后呢，他由于没有遵循 WTO 的若干规定，那么他这个 TPP 的建立呢，他就对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更严格的这么一些规定，那由于中共方面不可能在这一方面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呢就导致了这个 TPP 把这个中国排除在外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与此同时呢，中共自己呢又在开展所谓一带一路这个像这个从东亚一直到欧洲，扩展到非洲，扩展它的整个经济实力，以及扩大它的经济影响。那么现在它这个方式，因为仗着就所谓财大气粗，这个中国一个经济实力雄厚，那么从经济方面来这个影响这个国际事务，这一点来说，应该说中共在过去这一年呢是有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么一种进展。那同时呢，当然也必然引起了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警惕，这是这个经济的方面。至于在友邦比较友好的国家，也发生了一些种种的麻烦。比如缅甸那个过去中共当局长期支持这个实行专制的军政府，可是到后来呢，军政府改弦更张，这个实行民主化，昂山素季为领袖的这个全缅民主同盟在大选中取得了这个压倒性的胜利那么这个也使得就是在中共当然陷于非常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地，包括那个拉丁美洲。这个过去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以及过去长期以来中共在这方面这个所做的工作在拉丁美洲的一些若干国家呢，都表现出在外交上这个特别这个亲中国的这么一种态度。可是呢，随着这过去这一年的一些选举，很多政权呢，就原来的政府呢就下台。特别比如像委内瑞拉的，以前呢是被中共奉为一个座上宾，可是在这次呢选举中也失败。那么整个这个不单引起了南美一些国家本身的一些变化，同时它必然也造成了这些国家和中国关系的一个发生了一些这个深刻的变化。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它都在过去这件事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影响，对整个这个世界格局，我想它都带来一些深远的变化。尤其是在过去这一年，中共表现出了他那种基本态势，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点我觉得是世人看的这个越加清楚。
对，我想这一点就是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现在对中国的这个动向在2015年是开始了非常大的警惕性和相当严厉的一个对应的措施，所以所谓重返亚洲的政策已经不光是在是口头上说，我觉得前些年口头上说的比较多，实际上行动的并不多，但是在2015年在实际上行动的也相当多了，包括在南海的，大家知道这个也公然的向中共表示你这些关于这个主权的诉求不能用武力来解决，不能用以大欺小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派出了亚森号路过中共声称的领海地区，同时还有 B-52 飞机，最近前不久中共都一直没有公布这个消息， B-52 飞机路过，但是最后因为在网上的消息披露，所以不得不公布，在各国外交上大家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说都说明这个中共现在在外交上实际上开始处于孤立和对立的态势，这样一个孤立和对立的态势反映到多个方面，刚才胡明先生讲了很多了。我想还有一点，就是最近大家注意到的是，在邓小平时代也好，江泽民时代也好，还是胡锦涛时代也好，中共都有一种所谓的人质外交，就是说他因为国内压制人权，国际社会的抗议以后，他们把他手中握的那个异议人说一个牌来打，来使得国际社会放弃对他的制裁，或者说减轻对他的压力等等等等。大家注意到习近平上台以后，这方面已经是完全没有了，他好像自恃财大气粗，他要以进攻性的制裁社会，所以说对国际社会关于人质都人权状况的抗议和谴责完全置之不理，很大起码有一两年的时间一直是这样。但是我们注意到最近的高瑜案和朴志强案，他们也是国际社会当然这个事情关注的非常厉害，最近的宣判结果虽然是表面上中共也有面子说，因为他还是认为他们有罪，实际上大家知道国际社会也知道 这两位是完全无罪的，而且都是行使言论自由。 anyway， 但是中共现在的判决实际上是他们没有进关进监狱了，就是等于是放回家了，也就是说他还是从前一段的非常蛮横的那种镇压，罔顾国际舆论的政策，到重返类似于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那个人质外交的政策，我觉得这也反映了他们一个心态的变化。
对，
我想先生你再谈一下关于从访美，当然他受到某种挫折，还有访英似乎得到了很大的荣光，就是说得到了礼仪上得到了很大的，好像别人对他相当捧场，就是给他看得出来习近平外交在这些方面有哪些新的特点和过去不同的，或者说它强化哪些基本特点。
嗯，我想接着你刚才谈到高玉案和强案，
对，
那么最后的处理应该说是和外部的国际社会的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当然也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做得太过分。过去特别在这个胡锦涛时代，所谓这个在江泽民时代，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个人质外交，那当然是一方面这个当局的这个压制本身就是违反法治，违反这个人权，因此完全理亏。另一方面呢，也是当时的中国的这个实力还不够，还比较还不那么强，因此呢，在应对这个外部压力上呢，还就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回应。那么到了胡锦涛时代呢，那么这方面这个所谓人质外交基本上就告停，但这也是这个胡锦涛时代的压制，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个江泽民时代的那种压制的方式，并没有说特别突出的这种恶化。那习近平上台以来之所以出现现在的新的这种局面呢，那我想他主要是习近平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做得太过分，因此就招致了比原来更强大的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那么就是在别的问题上一样，你比如我们刚才谈到那个南海的问题，这个美国派出军舰和派出这个B-52轰炸机，这些在这些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行为，中共他都采取的一个很低调的回应，低调的处理，这也是因为他开始走得太远，完全这个超出了他的实力，因此当这个对方以用强硬的姿态这个来进行一种反制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毕竟还是力量不够，因此又不得不做这么一些退缩。那这次访美来说，因为这次访美本来是习近平显然是非常重视这次访美，希望这次访美至少在形式上能够做的这个很冠冕堂皇，但实际上的这访美大家都看到，这对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成功。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自邓以来这个中共历届这个最高领导人访美中最不成功的一次，
最差的一次，
甚至也没得到小道消息说这个中共内部都说要检讨对这种做法，就是对这次访美的这个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包括这个在高峰会谈的时候，那奥巴马提出就是很明确的提出了一些人权的问题啊，这个黑客的问题啦，等等，这也使得这个习近平这个难于对付，包括在这个他的车队经过的地方遇到了这个访民的这个拦截这也使得当局就感到这个非常非常的丢脸。那么这次当然他也是和一整个背景有相当大的关系，那我们注意到在今年以来，就是包括一些以清华著称的那么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像史纳维啊，都纷纷发表言论，对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政策担忧，而且在美国内部呢现在有时值大选之年那么中国问题的讨论就是相当的热门，而且也都对中国的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态势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是忧虑，因此就面临着一个对过去这个从尼克松时代以来这种实行的对华的这种交往政策的重新检讨的声音有很大的关联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习近平在访美遇到这么多麻烦，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很可以想见的。再加上这次访本来就是就刚好是在九三阅兵之后，而九三阅兵呢它这个规模空前那耀武扬威，那这点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因此这就和你看和这个08年那次奥运会就大相径庭。那到08年奥运会，那各国政要那几乎都是如数到齐那对那中共看来这好像很给他面子，当然这也是因为奥运会本身它是一个非正式性的一个活动 你这次这个，而你这个阅兵，按理说你这个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名的这次阅兵，那么他是照理说也是应该得到这个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当年一些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曾经已经共同浴血奋斗过的那些这个友好盟国的这个支持。呼应，可是这次完全没有得到这个东西，那么显然是其他国家对这个以这种这个耀武扬威的做法本身的反感，再加上在其他方面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不良的表现，因此呢，这次他的阅兵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对，
反而呢，
而且阅兵还有一个意外的副产品，我想插一句，
对，
意外的副产品就是说，他把中国人就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关于。这个阅兵究竟该不该由中共来阅兵，这个他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因为当时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还不存在嘛，所以说他这个，所以说是大家国内国外也好追寻抗战这个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相的声音反而更高了，就是过去他一直是比较压制或者是遮蔽真相的宣传，现在因为阅兵反而是使得更多的人关注了这一点，
对，
我觉得他也是个很不高兴的事情。
因为他这个是两个，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你不管你什么理由，你搞这么耀武扬威的这种阅兵式，本身就招人反感。第二呢，你这个理由没，你这个名目又没有找好。在反法西斯战争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是原来的国军是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原来的共军方面、共产党方面呢，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的披露。因此呢，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的抗争，那才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才是像过去共产党批评共产国民党那个样子，是消极抗日，是积极反对国民党。因此你以这个题目来作为这个阅兵的理由，本身引起这个重大非议。这当然这也是由于习近平本人，他这个迫不及待想找一个来显示他的权力，以及耀武扬威。他这么一算呢，你说这个胡锦涛当年在这个建国这个六十周年搞过一次阅兵而你现在你要等到七十周年，他大概觉得还太远，更有一种这个急切的心理想显示他的力量。这其中当然也和他在这个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系，他希望借助这种方式呢来凸显他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可是从那次阅兵的情况看呢，好像他在这个目的上大概也适得其反，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这么一个目的。这访问英国呢，当然你看得很清楚了，大家觉得他是竭尽铺张这个之能事把排场搞得这个非常之大但是从这个访问英国情况看起来呢，那他当然也是主要是靠这个所谓金钱外交，靠大把的花纳税人的钱，而在实际上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便在他认为最成功的访英中间，那在英国人民方面还是也并没有受到他所期待的那种欢迎
就是像他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从头到尾没有一次鼓掌，这个事情在外交史上都是罕见的事情，就是我想这是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不大合乎外交礼仪了，说明这些的英国政界、英国议会对他的反感之深。所以说他这个事情虽然是看起来是似乎是撒了大把大把钱，400多亿英镑，不得了的400多亿英镑，但是得到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而且恐怕在某些方面也起了某种反作用，甚至包括这么捧大场的英国首相，这些观众眼睛非常清楚，在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没有拿那个耳机，他根本听不懂中文嘛。
对，
他不没有戴耳机，就是说他根本不当你这个演说的内容为一回事嘛，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说明这个在外交上他所追求的那种虚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而且就是说究竟在中国外交上来说他还有哪些最基本的筹码，大家过去看到了是最主要的，过去几年两三年三最主要的，但是对西方外交不是太顺利的时候，他一直就用的是打俄国牌的方式，就是说俄国当然有些方面也有求于中共，所以在某些时候一拍即合，似乎他手上比较坚硬的几个砝码，一最主要的一个是俄国，当然朝鲜这个也是一个，不过是作用不是这么大。 anyway， 但就这两个来说，据胡平先生你的观察，是不是能够起到他稳定的就把这两张牌拿来在任何时候都来起作用，而且能够制衡有些对他外交上或者是他整个的在国际社会上的扩张上有所 他能够某种意义上能够得利的两张牌，我想请你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目前在外交上，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巨大的困境，就在于他没有朋友，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在价值理念上和他一致的这么一个朋友。当然也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关系，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个中共在国际上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相当孤立的地位。他所有的一些朋友，包括俄国，实际上都是一种权益之交。因此我们看到的常常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显示出这个亲密合作的姿态，但是马上在下一个问题上，大家又各行其事。
是，
其中那个当然这个北朝鲜就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和毛时代还不一样，因为毛时代的这个外交固然有个问题，但是他的做法至少是前后是一贯，他有他的一套这个价值标准。因此呢，在就这点而言呢，他在实际上还有一些就是跟他在这个观念上相近的这么一些盟友。而现在你中国的问题呢，就是你既然已经告别了这个毛时代，现在的很多问题做法上都和毛时代的这个大不相同。但是呢，他要是以这个政治权力就直接从毛时代那边继承而来，尤其是习近平，他一再强调这个不能用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在很多方面要打上这个前三十年的这种烙印，这就更容易使得他在这个外交上显得这个进退失据。拿北韩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你看这次这个九三阅兵，那大家本来以为这个金三世一定会出席，结果也闹别扭，金三世也没有出席。在他前不久的这个朝鲜的这个所谓牡丹峰，这个歌舞团到北京来演出，人都来了，什么都安排好了，结果临时又撤回。这种情况在国际事务中那个是相当罕见的。他也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多么的这个奇特。你在别的问题上我们也看得出来啊，你比如在南海争端上，乃至于过去的所谓吵得很热的东海争端上，咱顺便说了，东海争端在过去一年到淡化的趋势啊。那么在这个南海争端上，您按理说，比如说这个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应该和北京有所这个共同的主张，以及所谓这个相同的一些利益，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台湾方面在这些事情上并不会和中共联手。你像这个太平岛嘛，我们就知道这个南海这个中间岛屿之一就是太平岛，而太平岛呢，自二战之后呢，就这个盟军就把它交给了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那么此后呢，也一直在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手里。陈水扁时代呢，陈水扁总统还有专门这个坐飞机去过太平岛视察啊。那么这次呢，马英九本来也是打算要去太平岛的啊。而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恰恰这个中国就北京又和南海的周边的国家发生了冲突，照理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形成一种联手对抗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么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它其实它没有出现。台湾方面固然在南海的问题上，尤其是在太平岛上，他会坚持他原来既有的这种诉求这种主张，但是他拒绝在这件事情上和你中共共采取共同的行动。这就和过去这个钓鱼岛的争端非常相似。按理说要知道钓鱼岛这个问题还是台湾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保钓运动首先也是产生于台湾。
像台湾
都是过了多少年之后大陆才有这个问题，中共也才开始来注意这个问题。但和尽管台湾和大陆都强调钓鱼岛是属于是中国的领土，不是日本的领土，都要求这个日本归还这个钓鱼，但是呢他们双方我这边主要是双方政府在这里并没有采取任何合作那与此同时呢台湾方面那个还力加强和日本的这个友好关系，当然他们在这个同样类似的这个问题上呢，也取得了一些他们的进展，比如说在这个渔业问题上啊，达成了一些协议啊等等。但是显然他们拒绝在这个看起来完全一样的这个问题上和你中共方面，那么这个才会一些反映出中共他在外交舞台上这种孤立的地位，
孤立的态势是非常清楚的。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习近平他这个外交手段，看来是应该说，如果他在过去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手段，在目前来说，他是已经走入某种不是相对 颓势，相对来说他的三板斧已经打完了，基本上看起来是强弩之末了。所以说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因为从他现在内部的一些报告，包括他的现在外交上实际采取的一些姿态看，已经是这个样子。不过有人就提出来，最近因为伊斯兰国猖狂的像文明世界进攻，就是特别是巴黎的恐怖事件以后，有些人担心，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容易把巴黎的最近的恐怖事件和2001年的911事件对比起来看，认为那个911事件当时给了中共一个喘息的机会，一个政治上的外交上的红利，使他躲过了一劫。那么就是说巴黎事件恐怖事件以后会不会有导致政权，我想简单的事情，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它有历史的这个不可重复性，包括它的意思，但是可能和情况也有点两样。我想请吴明先生最后再谈谈这个问题好不好。
这个在这个呢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要它这个重演当年911发生之后的那种情况，那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那么当然也和我们也都知道，当年这个小布什上台就明确表示要把主要的精力用来这个对付这个中共的专制政权。可是随后不久呢就发生了这个911的恐怖袭击那么这个美国方面呢就把这全力以赴来对付这个恐怖主义，然后就和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就和这个就和中共就放弃了对中共的这种施加压力，对你给中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那么从事后看来呢，这次这个巴黎恐怖袭击的事件看来呢，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和911事件还是在程度上，在恶劣程度上，在造成的那个效果上都还是要略逊一筹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但另一方面呢也是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我想咱首先是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都意识到当初对中国特别是国对这个911这种恐怖袭击做出的反应恐怕是未免有些过度因为这个恐怖主义，我们叫恐怖袭击，它的特点就在这里嘛，它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大的这个破坏那恰恰是跟你这个恐怖组织本身它是当时的像本拉登这种组织这个神出鬼没都是
非政府式的，
对一种它的非政府非就是地下组织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它这个恐怖组织发展成了一个地上的组织，甚至发展成了一种国家政权的形式那么它的这个力量显然不足以对抗这些民主国家的力量换言之，如果你真的成了一个地上了，成了一个国家政权的形态的一个东西了，那这个文明世界要予以打击，应该说是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那么现在比较难办的呢，就是这些处于地下组织的，当然甚至于是那些所谓就是连恐怖组织都谈不上，没有很成型的，
有些个人的，
对，
有些个人
独狼式的这种袭击，那你在现代社会基本上是这个防不胜防因为这毕竟你这种事件大量的是发生在所谓文明世界，第一，你文明世界由于你自身的那种自由度，由于你的开放性就给这个恐怖袭击呢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另一方面呢，由于你文明世界坚持你的文明的这个法律，文明的政策。你不可能像古代那样对于任何发起突然袭击的这些有关方面的动不动就灭人灭族把对方就是通通干掉，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就使得那种小规模的由这个地下组织的更不符合用那种独狼式的那种恐怖袭击活动就不可能得到一种这个一劳永逸的根治，它很可能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的一个常态性的东西。但是呢他们对我们的文明世界，更不用说对我们的一些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系统，不可能构成挑战，它只可能对我们的实际生活造成这个若干的骚扰那么在这方面呢，它以色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榜样。那么以色列长期这个遭受到这种袭击，但是呢他们这个国家依然是这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没有因此就这个使自己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放弃他的一些文明的原则、自由民主的原则，也并没有因此就放下其他的事情不管全部来对付这个所谓恐怖袭击的活动。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呢，从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 西方的国家，当然更不用说美国，包括西欧这些国家啊，他们对这个这次恐怖巴黎恐惧事件之后所产生的反应啊，所准备做的事情，还大体上还是比较适度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拿美国来说就很明显，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啊就放弃他这个重返亚太的这么一个基本战略。
基本战略。
对，
嗯、
所以估计在这件事情上呢，这件是这个反恐的问题对这个国际的这个局势。及对这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在对中国的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应该说不会产生大。
是，我同意你这个看法。好，我们今天就讨论这里，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